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2月18号，公元2004年2月9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远眺西藏相片展在挪威受到民众的关注。西藏人民议会呼吁联合国敦促中共保护布达拉宫建筑风貌。西藏康区政治犯人数持续上升。中国是世界上执行死刑人数最多的国家。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远眺西藏相片展在挪威受到民众的关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结束上月初在英国的巡回展览后，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展览馆组织的远眺西藏相片展于上周六正式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根据本台驻挪威总部圈贝努发来消息，在挪威西藏协会和挪威 SOS 儿童援助组织的联合筹办下，上周六下午3点钟，远眺西藏相片展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基督教堂文化展览馆中正式举行了揭幕仪式。挪威全国电台的奥斯珍·扎基斯先生主持了仪式。
The Tibetans are pressed forced into a Chinese home. Imprisonment, torture, and death penalty is still not over inside Tibet.
他发表讲话时表示，这次举办的反映西藏真实现状的相片展，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一张张相片让世界人民了解和认识西藏在繁荣发展的虚伪外表下所遭受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民族生存受到的严重威胁，以及西藏悲惨的现状等。通过展览，同时希望得到更多的支持者关注西藏问题。出席远眺西藏相片展揭幕仪式的特邀嘉宾，西藏流亡政府驻欧办事处达勒吉桑央基在发表讲话时向全体参观者表示了欢迎。
第一天都是参观就说的呢，你特别说呢，我就给个哪里啊，他刚才全部都给了呀，就给没呀，就我能表达今天是要你有什么的，你看的是呢，我呢不要录音啊，看的全部。
他说，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举行这次展览不是针对中国政府，而是让民众和学生更深地了解西藏的真实历史和文化。他继续表示，在世界各地面临恐怖分子袭击的威胁之中，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却为促进世界和平日益操劳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受到很多国家的尊重和赞扬。挪威西藏协会会长琼大国人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介绍了有关建立挪威西藏协会妇女发展项目组织的目的和宗旨，同时表示，这次举行的远眺西藏相片展与中国政府在各国举行的西藏展览成了反面的对比，由此可以加深世界民众更彻底地了解真正西藏的一面。从上周六开始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的远眺西藏相片展活动中，挪威西藏业余歌舞团奉献了精彩的西藏歌舞，同时放映了记录影片《从喜马拉雅逃亡》。这部影片以真人真事描述了流亡藏人如何历经千辛万苦步行翻越喜马拉雅山脉的一幕幕感人肺腑的故事。影片从侧面反映了由于西藏持续恶化的现状，迫使境内藏人背井离乡逃避中共的压制。就有关展览举行期间民众对此持何感受时，西藏流亡政府驻欧办事处达勒吉桑央基向本台介绍说，很多民众通过这次展览加深了对西藏问题的全面了解，并表示非常关注和同情西藏人民的遭遇。据了解，这次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展览馆组织的远眺西藏相片展也相继在美国、澳洲、印度和欧洲各国举行。这次结束在挪威从上周六到本周三举行的展览后， 将于5月在苏格兰举行为期2个月的展览，此间还将特制彩粉坦诚并介绍西藏游牧民的生活状况。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本月初，美国之音藏语部收到一盘从西藏偷运出来的录影带，敦促联合国世界遗产保护中心对中共的维修工程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干预，制止世界闻名的西藏文化遗产布达拉宫继续遭到破坏。对此，在印度的西藏人民议会本月6号公开发表声明，呼吁联合国敦促中共保护世界遗产布达拉宫。声明中表示，对中国政府正在维修布达拉宫的工程深感担忧，并且指责中国政府把维修布达拉宫的工程交给根本不懂西藏建筑传统的所谓西藏自治区官员的亲属，西藏铁路工程项目负责人之一杨许明。西藏人民议会发表的声明中指出，杨许明根本不懂西藏的工艺，虽然不是他的错，但是工程中出现许多粗制滥造的现象，导致具有1300多年历史的西藏名胜古迹布达拉宫的建筑特色遭到严重的破坏，因此呼吁联合国世界遗产保护中心对中共施加压力，促进布达拉宫传统的建筑风貌受到保护。美国之音收到从西藏境内偷运出来的这盘录影带中，非常熟悉布达拉宫工程的藏人指责中国当局把维修工程交给根本不懂西藏精细建筑传统技术的汉人，并且揭露布达拉宫维修工程中出现的贪污浪费和腐败的现象，呼吁联合国关心布达拉宫维修工程的真实面目，共同保护这一珍贵的世界遗产。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康区政治犯人数持续的上升，下面请听果本家的详细报道。
设立在英国的西藏信息网常驻部发表了一份报告，该报告中指出，西藏康区甘孜地区的西藏政治犯人数比以往大幅度增加。该报告中透露，1996年西藏三区共有800多名政治犯，虽然1997年到2001年以新满和保外就医等释放了许多政治犯，但是2002年中共当局以涉嫌政治罪为名再次逮捕了很多藏人，特别是在西藏康区甘孜和安多阿巴等地区，加强镇压和拘捕各宗教界和文化界的著名领袖和学者，导致2003年西藏政治犯人数再次迅速上升。该报告中强烈批评中国政府以各种罪名逮捕藏人并判处死刑等有关问题，同时指出目前共有145名西藏政治犯仍被关押在监狱中，具体数目还正在调查之中。西藏信息网的这份报告中评估，西藏政治犯的具体数目将会持续上升到10%到20%左右。报告中最后指出，145名西藏政治犯中共有9名女政治犯，其中6名是尼姑，其余3名女政治犯中包括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母亲德钦曲正，另外第十一世班禅格顿曲吉尼玛是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为第十世班禅喇嘛的正式灵童，他被确认后就被中共当局秘密接走，成为当今世界上年龄最小的政治犯，他也是西藏人民第二大精神领袖。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张启月本月5号在美洲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拒绝答复记者提问，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公布每年执行死刑的总人数。尽管中国政府偶尔会公布一些毒品走私犯、严重腐败分子等个别罪犯的死刑，但是始终不公布每年执行死刑的总人数。 且将其列为国家的机密。张其岳表示，这一问题不应该由我来回答。根据有关统计资料的显示，中国是世界上执行死刑人数最多的国家。据一个反对死刑的国际组织估计，2002年中国共执行了3000人次以上的死刑。另据大赦国际组织报告证实，2003年中国共有1060人被处以死刑。据了解，被处以死刑的实际人数远远高出这个数字。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噶玛先天条件好，身材魁伟，做派粗犷，一头漫卷的长发特别有英雄的气质，每年都要被雅江县作为代表送到州里参加康巴之音的竞选，而且多次成功的当选为康巴之音，这对噶玛本人当然也是一个荣誉。因此每次参加选拔前，他都要认真的准备行头，如虎皮或豹皮缝制的裁缎的藏装，贵重而繁多的配饰，还有腰刀，当然还少不了一条好枪，要显示康巴男人的气概，最重要的莫过于有支枪了。然而噶玛去年参加完康巴之音评选活动后回家不久，便被抓进了公安局。德化分两头，从几年前开始，当局下令收缴民间的枪支，原因当然是为了稳定，藏人爱枪，多年来藏人有枪一直是被允许的，尤其在牧区，为了防范袭击羊群的野兽，枪饵几乎是必需品，因此收上来的都是些破旧的枪支，好枪没有人教。而噶玛去参加康巴之音的竞争，当然不能背一支破枪，他从朋友那里借了一支好枪。无论是噶玛还是借枪的朋友，都没有想到这事会惹着公安局，因为评选康巴之音的活动有政府组织，噶玛是雅江县选派的代表，在这种活动上背一支枪，就跟演戏的道具一样，没有什么不对。即使是公安局的人看到，也会认为是政府同意的，不会追查。除非是有人专门的举报，说那枪是违法的，也在收缴的范围。噶玛正是遭到了这样的举报。是谁举报了噶玛？这就要把故事转到另一条线上。当前中国举国开发旅游，藏区也不例外。噶玛所住的村庄就是雅江县规划中的一个旅游点，被定为藏家的接待，即把旅游团安排到当地百姓家吃住，游客直接付钱给接待人家。目前项目刚开始，为数不多的旅游团都是县旅游局直接安排，当务之急是要给旅游客呢留下一个好印象，传出去一个是好名声，才能把景点推出去。因此要求接待的家庭房子够大，卫生好，会做饭，主人善于与客人打交道，噶玛家这几方面的条件在村里都是首屈一指。于是旅游局安排到他家的旅游团最多，噶玛当然也挣到了一些钱。照理说旅游办好了，村里家家经济上都会受益。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